讲一下地主的问题。这个在七宫界啊，有这么一种情况，就是关于辟谷，就是突然间呢、啊，这个人不吃东西了，也是吧，甚至有的人不喝水了。这种现象呢是肯定存在的，因为呢，它不只是我们七宫界有，常人中啊也有这样一些人。啊，报纸上啊和一刊物上啊已经报道了一些个地区具体的有名有姓的一些人，所以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啊，常年呢、啊、多少年不吃东西的这种人是有的。
当然呢，在我们来看，这些人都是有来头的啊，或者是有原因的，不只是有来头的，有原因的也有。我们就说在气功界出现辟谷啊，说这个人练练功出现辟谷了，这种现象啊，有人把它说成是啊练到如何如何高了，也有人把它说呀是一种功能，也有人把它说成是啊净化身体，反正是呢，很多人出现这个状态之后伴随到他升起的显示心理，是吧，这个好在外面张扬。这个辟谷呢，当然了，我讲它是存在的，但是呢，它不是什么功能，也不是净化身体的表现，也不是层次高了的表现。那它是怎么回事呢？实质上啊，这种东西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了一种修炼形式。什么样特殊的情况下采用的修炼形式呢？大家知道，我们气功修炼呢，进入我们现代社会修炼呢，绝大多数呢现在都在常人中锻炼身体，当然是低层次的东西了。高层次的修炼呢，很多还是保留的在深山老林，是吧，或者是在寺院中啊道观中啊，也就是采用一些个独修啊，是吧，这个不被常人知道的情况下修炼啊。但是呢，都能够解决它的这个食物的来源。大家知道这个佛教中有一种叫做打禅七啊、闭关啊等等这个说法。打禅七呢，就是他坐那块七天啊，打禅坐七天。也有的叫闭关，是一闭关呢，那是一般和尚要集体这样修炼的，闭关半年，一坐半年呢，啊，完全是一种这个清修的状态，打坐半年。可是呢，你不管你采用什么形式，他寺院里啊有这个供给你啊茶水啊饭的这个食物有来源。而在宗教没有建立之前啊，人类社会也处在一种啊这个啊封建社会的早期啊，算原始半原始社会的状态的时候啊，那个时候的人的修炼呢，往往都选择在深山老林呐、啊，找一个没人的地方修，也有呢找一个反正是很僻静的地方嘛，结庐独修，搭一个茅草房，自己是吧，坐在那里就修了。可是呢，他到这个偏远地方去修呢，就牵扯到一个问题，没有食物的来源。有些僧人呢，爬到就是这个修炼的人呢，钻到山洞之后啊，把那个绳子都割断了。上不着天下不着地的，在里面是没有连水都没有的，说他要修不成，修不成就得饿死里面渴死里面。很多都是采用这种修炼方法。大家知道我们这个华山呐、啊，还有这个我去三峡呀也见过，这个崖壁上也有这种山洞，就人为的抠的，还有就你去进去之后啊，你真是一个没有吃没有喝的，那么你怎么修炼呢？那他就牵扯上一个问题了。所以呢，它是一种辟谷，这种现象实际上是在一个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了一个特殊的修炼方法，就是解决人的吃饭的问题。但是呢，它是消耗能量的啊，消耗你的能量，你所练的这个能量它是要消耗的东西。那今天的修炼呢，就它很少采用这种形式。它也不是根据着每一种功法中必须得有这个东西，它是一种独立存在的东西，可以加进到功法里去，是吧？可以不用它。 因为我们法轮功这一门呢没有这个东西，我们也不讲地府。可能我们在调整身体的时候啊，有个别人会出现这个有两天啊很不愿意吃东西，其实呢不是辟谷啊，那是给你净化你的内脏。当然有的人还能吃啊，净化的同时也能吃，是吧？那极少数会出现这个有两天不吃东西的。也就是说呢，这种东西啊是存在的，就是在极其特殊的环境下采用的一种修炼方法。那么目前的社会上也有一个气功师啊在传辟谷啊，他讲辟谷。其实呢是反这样传的都遇到了危险，有许多学员出现生命危险。那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啊这个气功是不能够这个辟谷这个东西啊是不能这样大面积在常人社会上传的。大家想一想啊，常人的社会啊不能够随意去破坏的。啊，没有极其特殊的情况下都不准这个随意的干扰常人社会状态。大面积的传辟谷，大家想一想，如果真能做到这一点的话，你想一想，是吧？这成千上万的人都不吃东西了，咱们别说这个随到这个功法的传越传越广，别说这个全中国的人了，咱就说咱山东这块这个人都不吃东西了，这家可省事儿啊！上班回家着急忙慌还得做饭，是吧？这回可省事儿，不吃了。说这个天老也不下雨，还庄稼还旱了，旱就旱去了，是吧？什么也不用管，这才不省事儿，也不用讲这个控制人口了，粮食来源问题也不用管它了，想在哪儿盖房在哪儿盖房，是吧？能行吗？这不把人类社会状态都给破坏了？那是人了吗？都不吃东西，那都神了，都成神了，那不行。所以是反这样传的都是对社会不负责任，啊，对学员不负责任，所以呢就会出现生命危险。过去有许多这样人呐，在北京有大张旗鼓的在传的，啊，结果呢住院的很多呀。有的人呐，因为他是常人，他的心不执着心都没有去，他也不是个高层次的修炼的人，你让他辟谷怎么能行啊？他在那块回家一看，家里做的肉挺香的，想要吃，吃了就吐，吃不了，造成神经紧张。你说，啊，吃不了，最后这个上医院里去输液，简直他自己又害怕，再加上他自己害怕，他不是个修炼的人，你让他这样干能行吗？他自己执着心没有去，害怕心都，他不是修炼的，结果造成生命危险。就这个东西不能够随意这样胡来的。所以呢不能普及啊，不能普及。这个辟谷就谈这么多。下面呢我们讲一讲偷气。在气功界啊，一谈到偷气的问题啊，谈虎色变，有许多人呢吓得不敢练气功，说你们这个气功是搞什么东西啊，又走火入魔又偷气的，是吧？不练不敢练这么玩。所以很多人呢就因为这些事情不敢练气功。其实呢是常人不知道，这个不懂的人呢在瞎说。偷气啊，我说偷气的现象啊，他是能够拿别人的东西啊，偷别人的气，可是他算不了什么东西。我跟大家讲了，我说气呢，你也是气，他也是气，都是练气的。那气算什么呢？什么也不算。采进新鲜的能量，这个气初级能量，这种气把你自身这个气换掉，使你的身体净化下来，不就这个目的吗？他算功吗？他也不是功，他算什么？什么也不算。尽管你说什么混元气啊，这个气啊，那个气啊，是吧？啥也不是，只有丹田那口气。可是练气这个人他动不了他，在高层次才能动呢，动人那动命一样。练气的人怎么能动了那东西呢？啊，他什么也不是，他也没有出功，他根本动不了。还有一点呢，我跟大家讲了，我说练气的时候呢，这个人呢都没有走入净白体状态。是反练气的人都是为了净化身体，去病健身。那么也就是说，这个人还在气中练的时候，他就是有病的。他还在练气的时候，他就没有走入到奶白体状态，像出生的婴儿那么纯净的身体，是吧？他就是有病的。既然他是有病的，大家想一想，那个偷气的人干啥呢？是反偷气的人，练功的人不要气。啊，那浑浊的常人，那比他低层次的浑浊的东西，他能要吗？他得要更好的东西啊，要能量，更高级的物质啊，气他是不要的。 是反偷气的人也在气这个层次之中，那么也在成气这个层次之中的人，他是没有辨别好气和坏气的能力，他啥也不是吗？是吧？我们所有练气功的人呢，几乎绝大部分接触气功的初期都是有病的，很多人就是因为有病才走入这个练气功的。所以你看公园里练气功，很多人是有大病的，可是练气的偷气的人他可不知道，他没有那个辨别能力啊。他看人在这他练气呢，他就跑那偷气去。大家想想，有气的人就有病气存在，他没有净化下来嘛，净化下来就没有气了，他就进入那奶白体状态去。那么他偷气的时候，是不是连你的病气一块都给你偷了？是吧？他辨别不了吗？你不就是想要把病气排掉吗？这多好啊！他帮你来，是吧？偷吧！我不知道大家怎么想的。我说我往那一站，佛家讲的捧气灌顶，道家怎么啊讲的占天之庄，或者是禅定中讲一想丹田，把那个意念集中在丹田，或者手一动啊，我说那个宇宙的气呼呼的往里灌，一会儿那肚子发胀。我说那算什么？什么也不算。那偷气的人呢，他自己不知道他害自己啊，他把那病气弄他身上去了。我说这不是好事吗？对于都丢气的人呢，你自己排不出去，别人帮你拿还不好吗？那偷气的人他可不知道啊，不施者不得，他拿你的虽然是坏东西，可是他也是偷，那么他就得给你东西，给什么？给德。他和你形成一个，和你这个气形成一个对流，这边拿着气，那边给你德，源源不断的，这多好啊！练功人你说要啥？他给你德，给你要你的病气，你就干。你在这边站桩踩，使劲踩，他那边从宇宙中踩，他在后边给你偷，你这玩意多好啊！他给你换气，那边还给了你德，你说是便宜上哪儿找去啊？他实质上，我讲很多人学的乐，他是不是这么个情况？实质上不就是这样吗？那有人谈胡思乱想的这个气如何如何了，真正的东西它是根本就动不了的，高旁自人根本就不要你身上的浑浊的气的。是凡有气的人，只要你有气，你就是有病，你就有病气，那不是件好事吗？我们有的人讲啊，说这个气啊，初期的时候练是浑浊的，练练呢这个就发白了，再练呢微微发黄，练下去啊就接近于近奶白体状态了。可是你不管微微发黄也好，白也好，都是有病气存在，彻底没有了，那么这个人才真正的进入到奶白体状态上去了。你想那个偷气的人干什么事呢？他自己不知道啊，他知道他不敢偷啊，在家给人家德那边拿人家的病气，他偷来的东西他也不懂啊，他偷来的东西还能往出排吗？那都存了，人家给人治完病还得排个病气呢，反正排出去不排出去，反正是也得做两下子，他这玩意儿都存着都不往出丢啊。大家想一想，他谁都敢偷啊，久而久之什么病气他身上都有，谁找他跟前啊，闻那身上那股味儿都难闻。他得损失得多，他老这么用他得了换他那个病气啊，他自身啊身体周围啊那个业力场就会大，所以里外都是黑的这种人啊。大家想一想，这个人不是在害自己啊，是吧？严重的害自己。我说丢弃的人却啥也没丢，是吧？却啥也没丢。当然你啥也没丢，他给你得，你说这玩意儿交换的，我说上哪儿找这便宜事的？再说了，他帮你换了气了，你一边踩新鲜气，他那边给你弄那个，是吧？把病气给你弄出来，这玩意儿我说挺好的啊，不妨谁愿意偷气咱就来啊，你就在那站着偷。好在我们这个法轮功学员下去之后都没有气了。这都在另一个层次中练功了。这个当然了，在高层次上修炼呢，人家是不要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气呢啥也不是。那有的人就把气当作是功了啊，他说我这个功啊，我这个你看我这功练多好啊，这手指肚啊鼓鼓的，这手掌都发胀，身体都发胀，那意思呢踩气踩得多，踩气踩多了是有这个感觉，可是它算什么呢？你再多也不过就是个大气包啊，它也不是功啊，是吧？有的人那身体装不下了，一个体外也是，那算什么呀？什么也不是。这个谁走到他跟前啊，觉得有一股能量啊，好像是有一种感觉，对气敏感的人呐、这身体的功练真好，啥也不是，就是气。等到进入奶白体状态的时候啊，那个人整个汗毛孔都是通透的。 这边纳那边手背就给出去了，所以他装不了气了，他身体都漏了，是吧？他也发不出气了，他没有气，是吧？到了这个状态就没有了。但是呢，人进入这个状态之后呢，会有一种感受，什么感受啊？人们往往把它当作是一种功能，告诉你它不是功能。什么感受啊？因为汗毛孔都是通透的，所以你和别人的场啊是沟通的。走到别人跟前啊，人家肚子疼，你感觉肚子也疼，你就知道别人肚子疼了。别人头疼，你头也疼；别人哪儿疼，你也哪儿疼。别人什么不舒服的感觉，你都能体察得到，你就知道他有什么病了。所以啊，有些人就说了，这叫体感功能，小童练的不错了。我说那叫瞎扯，根本就不存在着体感功能这种功能啊。因为谁也不愿意用自己纯净的身体去感应别人那个东西，你是否要用身体去感应，就会招来脏东西，它要和一个形成一个场才能感应的，所以根本就不存在这个功能。它只是进入到奶白体的时候，人身体的汗毛孔全部都通透，所以它只有这么一种感应状态。很快呢，他再往前练的时候呢，就走出这个状态，就真正的进入练功了。那个时候身体啊，再发出来的东西也没有气的感觉，也没有发气的感觉。他练的是高能量物质啊，看上去用天目看上去就是一种光啊，一种光。那发到别人身上，感受一种湿热的感觉，热。这刚才讲啊，出气。所以有的人呢，发现说我这个好东西是吧，在练功的时候啊，说谁给点好东西啊，看到哪个高级生命给点好东西啊，或者是走到深山老林里啊，说看哪修道人给点好东西放在肚子里啊，他没了，让人偷去了。有这种事情出现，是否能拿这个东西的人呢、啊、那他就在练功这层次上。但是我告诉你啊，那都不算啥，你自己练出的东西他可拿不动，都是你自己的形象。而别人给你这些东西啊，那不是你自己的，他也可能会丢，也可能会保存下来，但是呢他啥也不是。尽管呢有活的，有这个灵体啊，有一个法器啊，我说都不算啥。所以有的人过去经常出现说、啊、我这个丢了，练这么练这个东西没了，说你不是你自己练，自己练的不准。所以那师傅看着看着根本就这样弄。所以也可能为什么会丢呢？那些东西啊，可能采用这个形式啊，你欠过以前什么东西，欠过人家就采用这个形式还了啊，给了个好东西还了笔账。在其他功法中比较多见，在我们这一门功法中没有啊这个事情。这个下面呢，我们再讲一讲啊采气的问题。其实这个偷气和采气这两个问题啊，都不是我们练功这个层次要讲的东西。当然我这个讲了说在气功界存在这些混乱现象啊，我也想把它讲出来，叫更多的人知道，是吧？扭转扭转人呢对气功的这种认识，是吧？这种偏见。采气那就宇宙中有的是气，你也是宇宙中的一个分子，所以你采吧，有的是。可是现在出现什么状态呢？采植物气，甚至有的人呢教人家采植物气。有的气功师还讲啊，说我们家门前有棵树啊，都叫采死了。那言外之意很有本事。大家想一想，我们练气功是讲究良性信息的，讲究同化宇宙特性的，讲究善的。说你干这个事儿，它能是好事吗？我们讲究不杀生，说我说那个树它也有生命啊，它不只是一级生命了。一会儿我就跟你谈这个问题啊。说那不等于做坏事吗？那佛教中讲六道轮回，我说那个人可能就转成植物，那个植物了，说不定。那假如真正是这样的话，那我说他的灵体和你的灵体是有啥区别，是吧？说这个采气，有的人呢、啊、都总结成经验来了，什么时间才好，早晨什么时辰才好，这个松树气下身是黄的，杨树气下身是白的，什么事就都给你总结出经验来。也有的人呢、啊、他也不练功，到公园里他说我不用练功，我这走的啊，我这一滑了，这公园走一圈一滑了就都来了。啊，他是能采来气，可那算什么东西啊？不就是气吗？再说了，我们讲阴阳平衡啊，他采些个阴气身上来，那都属于良性阴性的东西啊。那身体能好吗？他老是不舒服，自己呀、啊，感觉自己冷啊，总是发冷，身体呀、啊，是吧？那个良性东西他能好吗？ 再说了，他觉得是当工了，这是啥也不吃，你采多了吗？那身体能好味吗？你想啊，那植物气的味儿啊，有那个身上满身的松树油的味儿啊，他觉得挺好了。啊，这我说啥也不吃，就是人呐、啊，在那个状态当中，他就是能够采，能够劳宫穴打开了，或者是这个某些的穴打开了之后，他就可以往里面纳气。那气呀、啊，什么也不是。当然我们讲了说，你即使练气呢，你也不要这个宇宙中有的事啊，你可以采宇宙中的气吧，你非得什么采植物气呢？现在有人就这样干。咱们讲啊，我今天讲，我刚才谈到了，我说这个植物，我说杀生是吧，可能谈到的高了，咱们别谈那么高，咱从第一角度上讲，我说你把那树都给踩死了，我说你是做好事呢吗？我在东北就看着那个树啊，一片松树啊都死了，在那公园里边，啊，不知道练什么功的，满地打滚啊，连哭带喊着，练完了就围着那些树，脚蹬着，手摁着就踩，啊，踩气，一片全死，半年。那你从哪个角度上讲说是对呢？你是不是破坏公物啊？是吧？咱往高点说，是破坏这个绿化呀。再往高点，我说破坏生态平衡啊。那再往高点，我说你就是杀生。有人说这玩意儿说的可能是太玄了吧，我说不玄。我们讲了说过去呢，当然有生命你得承认它是有生命的吧。过去谁要讲说这个树啊是吧，会说话呀，有生命的，有思维，有感情，我说那人就是讲迷信了是吧，谁都得批判你的。可是现在我们的科学家们呢已经认识到这一步了，要发现呢这个植物啊是吧，是有高级神经系统。就美国有这么个人呢、啊、叫巴克斯特，他专门搞这个电子研究是吧，教这个世界上许多国家这个秘密警察呀使用这个测谎仪。有一天呢，这人心血来潮了啊，把测谎仪这个两个极啊就接到一棵植物上，这个植物叫做牛舌兰。接上之后呢，他就往这个植物的根部浇水。他这一浇水呀、啊，它这个测谎仪的电子笔呀、啊，急速的在这个纸上啊，就画成一个曲线。他当时吃了一惊，他想上大马路上去喊去。他说：“植物是有感情的，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测人呐、啊，测人的时候说人呐、啊、要高兴了，在那简短的一瞬间高兴的时候，那个电子他那个仪器会画出测谎仪会画出这种曲线的。他往那个。”植物的根一浇水，这植物高兴了，急速的就画出一种曲线，他简直就想上大马路去喊。当然他不是搞一种实验，他搞了多方面的实验。他有一次啊，他叫他的学生啊，叫他的这个一个学生摆着两棵植物，他叫他的学生呢当着另外一个植物的面把这棵植物给践踏踩碎了，然后把没踩碎这棵植物搬到房间里去。他叫他五个学生先后从外面走进来，这五个学生啊，前四个学生走进去啊，因为他接上测谎仪了，毫无反应。等到第五个学生践踏植物，这个学生刚一走进屋来，还没走到这跟前的时候，那个测谎仪啊，里边就划出，就立即就划出一种曲线。测人的时候啊，说人看到害怕的景象呢，看到害怕的人了，或者是那害怕景哆哆嗦嗦的时候，才能画出这种曲线。他简直是更吃惊了。大家想一想啊，我们历来认为人是高级生命啊，有感官功能啊，有眼睛啊，耳朵呀、啊，可以认识人呐、啊。说这个植物的眼睛在哪里啊？他一进屋他就认识了，害怕了。别的学生进来就没有这个反应。他不只是做这一次实验的，他多次做的，是吧？他还做了这样的实验。他有一次呢，他用一棵植物上接上这个测谎仪之后啊，他脑袋在那想，他说我。搞什么实验呢？是吧？我今天用火烧一下这叶子，看它有啥反应。他脑袋这么一想，他还没等做呢，这个测谎仪就画出一种东西来。然后他这个非常吃惊，在测谎仪测人的时候啊，说人呢遇到危险的时候喊救命啊，喊救命的时候会画出这种曲线，是吧？他想要火烧他喊救命。咱们就说人呢。要想出特异功能呢，管你是先天本能也好，得经过修炼，是吧？得开发特异功能。可是这个植物就具备，简直超过人了，是吧？你脑袋想什么，它知道。 大家想一想啊，这种事情过去我们要讲那不就是谈迷信吗？现在科学就认识。我讲，我经常讲这句话，我说现在的教科书啊，跟不上现在科学发展的这种形式了。有许多观念呢、已经形成了一种固定的观念，固有的认识，认识的事物都不想，现在科学甚至认识的事物都不想去承认它，是吧？其实我们现在科学所发现的东西啊，足以改变我们今天的见识啊，教科书。当然是没有人做这种事情。所以我们从这个角度来讲，说你杀生，我说那还说假了吗？有的人啊，对呀，是我就砍呀砍呀，是吧？老是做这些个事情。其实他是做坏事，不是做好事。你说你想去病，你那个病能去吗？你想要长功，那功能长上吗？那不就是这个问题吗？是吧？所以我们这个，当然我们这个虚缘他不会要这东西啊，他也不会采这东西。下面呢，我们再讲一个问题，讲一讲关于谁练功谁得功的问题。这是一个极其关键的问题。人家问我法轮功啊有什么好处，我说呢，法轮功是性命双修的，真正性命双修的功法，同时呢又是一个极其特殊的不走丹道的，能够解决是吧法练人的这么一种功，你不练功而功练你，这是从来都没有的一种功。可是呢还有更好的，我没有给你讲，是吧？也是今天要讲这个问题，谁练功谁得功的问题。因为啊，表面是这么讲呢，很多人可能还不能理解，一会儿我就给你讲这个道理。其实我这两天讲课中我也谈到了一件事情，我为什么今天讲呢，就是因为它牵扯历史的渊源很深，牵扯到修炼界的面很广，有许多历史上的东西啊，我一讲出来都给人家曝了光，是一个绝对的密中之密，过去是根本就不允许说的，而且一般修道的人呢、不达到开工开悟的程度都不知道这个事情啊，我就给大家讲出来。为什么讲呢？因为我们的功法就是这样一种修炼方法，极其特殊的，所以我必须得讲，是吧？大家知道我这个讲出很多天机的人，学员也多了，说为什么会讲出这些东西啊？因为我们本招对学员负责任，真正往高层上带人，不讲也不行，所以才给你讲。说要是无这个没有这个条件，随便的乱讲，那就属于泄露天机，要负责任的。当然，我在座的有些人他不相信，不相信过后他脑袋啥也想不起来，全给他抹掉，是吧？他不练功就不让他知道。我就讲一讲这个谁练功谁得功。首先呢，我告诉大家呀，从古到今天为止，几乎是所有的修炼方法，我说绝对的，有的人不愿意听，咱们就说个保守数字吧，说98%，是吧？其实都是那样，是吧？几乎所有的功法呀，都走了修炼你的副意识。我们这里所说的副意识就是你的副元神，修炼副意识副元神，也就是说呢，你副元神做什么事情你自己是不知道的，你副元神得到那些呢，你没有功照样你去入六道，就这么关键的一个问题。为什么过去就没有人讲，我们今天把它讲出来呢，是吧？这个因为呢，过去所有的修炼方法都走了这一步了。他为什么要走这么一步呢？因为呀，在历来修道的人看到了，说人呢是最难度的，从古到今都是一样，尤其今天的人就更难度。你不管你怎么讲修道这些事情，他就是不相信。所以刚才有个人呢，还在外面说我这个，说我骗人呢，他冒充是气功协会的。就这么讲他也不太相信，就是这个人这么难度。吕洞宾有句话呀，说我认可渡动物不渡人，是吧？为什么呢？人就着眼于他看见这个现实，着眼这个物质，你叫他放下简直太难了，所以就最难度。可是那个副意识啊，副元神呐、他在另外的空间里，他能够看到 这边的情况，也能知道那边的情况。所以当然他的悟性好，而且呢，他和你叫一个名字，又同时和你从阳台里出来的，那么人家就想了，说我渡你渡他，那渡谁还不一样呢？都是你，人家就选择了哪个好渡，我就渡哪个。所以几乎所有都走了这一步，渡复元神。我给你说那个理论上，从理论上讲，大家可能有许多人看过《三经》《道藏》《性命归体》之类的书，那里面有这样一句话吧，叫做“食神死，元神生”。他所说的食神，我们这里叫做元神，你自己想什么、做什么事、平时干什么，就是你的食神，就是你自己。我们叫你主元神在这里。他所说的这个元神，我们这里把它叫做复元神，也叫做复意识，他发出的意识。所以呢，人家就讲了，食神死，元神生。我告诉你啊，有许多练功人呐、啊，有练来练去，有那么一天呐、啊，他突然感觉到很怕生啊，家里人他都不认识了。有很多人出现过这个状况。我告诉你，你食神要真的死了，你自己就是真的死了。我可跟你说一点不是笑话。对，有你看着人家修炼的方法也是这样走的，他叫你啊入定，要定得很深，定得什么都不知道，开始上来就叫你呼吸恍惚的什么也不知道。有的人呢、啊、坐那打坐，往那一坐就坐了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啥也不知道，哎，入定了，好像十分钟过去了，一看表三个小时过去了。他跟别人一说，别人说：“哎呦，你这个定力真高啊，你练得真好啊，哎呀，真了不起。”我们怎么就定不住呢？啊，你这玩意儿定，你功练得真好。别人都会说好，可是我却会说他很可悲。他没有练功，他自己呀、啊、没有练。如果他有功能的话，他会看到一种景象，就是他有遥视功能啊，他会有一种景象。什么景象呢？他会发现呢、啊。在他定下来的那一瞬间，从他自己的这个身体上啊，呼一下就飞出一个人去，跟他长得一模一样，是吧？因为练功了以后啊，那人呢、啊，这个都变成一样形态的，穿的衣服也一样，出去了。出去以后啊，要走啊走啊，走了一个很远的地方，哎，看到一个师傅，佛家的、道家的，或者一个老头啊，就教他练功。他如果有啊，这个人有。遥视功能，他会看得到这个景象。然后呢，他在那坐着坐着，一直他那边练两个小时、三个小时，吃了不少苦吧，对不对？哎，他这边出了定了，他一回来出定了，他觉得还练得挺好的，因为他看见了，他也分不清哪个是他。很多人还挺高兴啊。过去有练其他功法的人跟我讲说：“老师，说我这功练得好，我这个根本就不用练功，我练什么怪累的是吧？回家上班挺累的，往沙发上一躺。”我看到我自己就出去了，在地下练功，我在那躺着啊，他还挺高兴。我不好说什么，所有的功法都是这样啊，说什么啊，他自己根本就没有练功，是吧？谁练谁得，这个宇宙中就这个理，人家练了那功就是人家得，你只不过往那坐一坐，平时你还不严格要求自己，是吧？那个真正深山里修道的，想要要求相严格要求自己，他没有那个环境，没有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没有人提高他啊，没有矛盾就没法办法提高他。这光身体吃一吃苦啊，那就修成道了，那哪能啊？大家想一想啊，说劳其筋骨就能修成道？我说中国的农民都是大西红柿的啊，他最苦，天天劳其筋骨啊，顶这个烈日在地里干活，你看还累。关键是苦其心志，真正你得得到磨练你自己才能修成的。我刚才讲这个情况啊，是间接性的、间断性的完成他的一生修炼，一天打坐几个小时，一天打坐几个小时，还有一次性完成的。这一次性完成怎么完呢？大家可能听说有些高僧啊，一坐几十年呢、啊，不出定，不吃不喝；也有些这个道家的睡觉一睡几十年，还鼾声如雷的。还有的，当然了，达摩面壁九年呐，等等，还有许多这样的事情，是吧？他一次性完成怎么完成啊？ 我给你举个举个例子哈，大概都是这个形式了。那他往那一坐呀，就不出定了。他自己呀，他如果看得见啊，就会出去，看见出去了。出去一个自己到了那个空间了，那个空间呢，师父给他带入那个空间呢，可能是以前的古代的那种社会形式，也可能是现在这种社会形式啊，也可能是另外空间的社会形式。带进去之后，这个师父啊就领他在那交工。那个师父知道一般的师父都是没有这个能力去消业的，消那么大的业的，是吧？所以他欠啥都得还啥呢，欠命还命啊。他师父知道，但教了他一段东西之后啊，给打一点基础上的东西，然后师父就得让他还业了。师父再还不了，师父走了，说你在这修炼啊，我还办事呢。师父明知道会知道怎么回事，师父一走，这魔来了，变成美女啊，勾引他呀，啊，或者变成这个魔吓唬他呀，不管怎么干扰他也动不了他的心，因为那个复原神他好修炼呢，复原神他知道真相的，动不了他，他就在那坐。一看这魔，一看真动不了你啊，这些个魔都来了，咱们合计合计，喝出来了，咱们杀了他，喝出来死也报这仇啊，解恨。你看他在那个城市中，他也是那个想法，就真把他杀了，这一下真杀了。杀完之后啊，就像这个咱们这个就像这个人呐 啊飘飘渺渺的出来了，说哎呀像一股烟似的，那出来了没地方可去啊，飘啊飘啊飘，正好一家人家生小孩，哎他上去了，这个一下子降生出来了。降生出来我讲的这个问题啊，哎我你这可以当故事听，但是我告诉你啊，我们现在西方有的科学家研究到什么程度了，他用特殊的仪器跟踪这个人呐，看那个怀孕妇女，怀孕的妇女啊，都是几乎在一个特定的时间，用这个仪器看吧，从亮亮的一团呐、啊，白白亮亮的一团东西，从外边飘进来，就落到这个母体的小腹上，就没了，就进去了。他所有的他这个特定时间都能观察得到，这都发表出来了，是吧？他说他在讲，他说这就是人的魂儿，人的元神进去了。但是不是呢，我们讲现在有些这个现象啊，啊不是我们现在的科学手段呢、啊、没有发现，现在呀、啊、很多事情都能够发现。我刚才讲那个，我讲啊，就是他然后呢他出生之后啊非常苦啊，这家人非常穷啊，吃了不少苦啊，好容易长到懂事儿。刚一懂事儿，他师父来了啊，这个债都还清了，他师父来了，这回真教他了。说你还认不认识我呀，那上哪认识呀，说你一个，然后他师父把他的记忆那部分打开，他要就看，他说师父啊，他说这个怎么回事，他一说现在你开始行了，开始修炼吧，这回他就跟他修炼，这一练下去啊，就是往这一练呢，就是多少年过去了，功夫学到家了，都学得不错了，可是再往高层次上修炼呢，还没到标准呢，还得继续提高他的心性。怎么提高啊？因为那个社会形式也是像这个形式一样啊，说你去云游去，是吧？走多少年之后你再回来，他就云游去了。他做好事啊，帮人做好事啊，人家也不理解他，不给他饭吃啊，甚至骂他呀，啥这个忍饥一顿呐、啊，饱一顿呐、啊，这个还饥寒交迫的，反正是吃了很多的苦啊，各种各样的人心呐、啊。他都接触了，都得到磨练了，几十年转了一圈回来了，师傅一看行了，是吧？这心性啊层次啊都上去了，好了，你这个有啥事呢，是吧？就回收拾收拾就带你走了，要是没有啥事呢，你就回去等到百年之后再走，说百年就是这个人的百年，他哪儿注定他哪儿不知道呢，或者睡觉呢，哎他回来了，这一回来他也醒过来了，好家伙，来了宫了他也知道啊，因为他也得允许他知道，要不然修炼这么长时间了这不行啊，是吧？这个天幕也看到了，宫也发出了神通也来了，他想使他就给他使，他为什么给他使呢？因为他毕竟他的一生啊，他的青春啊都坐在这里，所以他尽量满足他。等到他这个百年之后啊，就各走各的。大家想一想啊，不可悲嘛，我这件事情啊揭示了一个千古之谜啊，这个过去从来 过去从来没有人说的，是吧？我们把它今天把它揭示出来。这个当然，那个人说，那个人怎么办呢？说这个人你不白练了吗？不白练，因为他也没有真正得到修炼，谁失谁得呀？但是呢，他身体毕竟修出一个大觉者来，他也算积了大德了，怎么办呢？来世当大官发大财。我说那这不是人能求的，是吧？人要求的东西。这个我刚才讲了，我说我讲出来的目的呢，是因为我们法轮功这一门呢，正好走了和他截然相反的修炼道路。我们要求你自己真正得功，你的食神、你的主元神，你自己明明白白的得功啊，明明白白的得功。那人家说了，说你想明明白白得功就得功，你说了算呢？当然了，他得有个条件，谁说了也不算。这个宇宙的理谁也不能去破的，是吧？大家知道吗？我一再强调，我们这门功法就在常人这个复杂的环境、复杂的利益当中去修炼。你吃苦的时候，是你自己明明白白的吃苦；你遭受痛苦的时候，你自己明明白白在忍受。一切都是你自己明明白白在去你的心。那么你不是真正的去失去了吗？那么就应该你得，这是公理上。因为是这样，所以我们把所有修炼的东西都下给你的主元神，啊，我们这一门就是这样修炼，啊，就走了这么一条路。好呢，好，好在这里，你自己可真正的能够得到修炼了。我要说讲开天辟地，我说过去真是没有人传，但是也有极个别的，因为元神根基特别好，人家就是，但是一般都是有来头的，有这样的，那普遍的。绝大多数的那都是这样修，所以我们这门呢就是这样的，啊，修炼主元神。好呢，好在这里你自己真正得功。可是我告诉你，别高兴，难也就难在这里，难就难在人明明白白的在常人的利益当中吃苦，在常人这个环境中复杂的大染缸中，你要想出来，是吧？在切身的利益面前，你动不动心；在人与人之间的勾心斗角中，你动不动心；在亲朋好友、子女啊、父母遭受痛苦的时候，你动不动心。你怎么样去衡量把你作为一个练功人，他就这么难。可是难是难啊，因为你想自己得功就是这么难，你想自己修炼你自己啊。我就讲吧，我们这功法好就好在这里，难也难在这里，方便也方便这里，方便在我们常人社会中物质上不给你去什么，你从物质上和常人基本上保持一致，是吧？但是在这个物质利益中，你得去这个心，也就是说最方便的、最方便的一法门，啊，在常人中修炼。我们这一门就是这样走的。有的人可能想说，很多气功不都是这样练吗？我告诉你，那是去病健身的，啊，真正修炼的东西，人家没有传。这个问题啊，讲出来确实牵扯的面太大，啊，牵扯的历史渊源也很深。就讲这么多。这个下面呢，我再讲一讲，没讲完啊，还有课呢。下面呢，我再讲一讲关于周天。什么是周天？我们今天刚才已经学了周天了，我们佛家叫断大法门呐。什么是周天呢？我们一般指的呢，周天有两种，一种叫大周天，一种叫小周天。所谓的常人在气运健身这一层之中所知道的小周天呢，那就是任督二脉接起来，它表面皮肤这层啊，皮下这层脉在运转，也是人们讲的皮毛周天，它只能达到气运健身的目的，还得真正去修炼。其实呢，在禅定中还有一种周天很像小周天，其实它不是小周天，就是禅定修炼的一种周天方法。道家在禅定，道家呀也有不修命的，也有靠这个完全靠禅定修炼的，所以他走那层周天呢，是从你的松果体到你的丹田，这个丹也叫做泥丸，到你的丹在里边循环一圈，围着丹围着泥丸循环一圈，是吧？这是真正的那种禅定中的打坐中的那种周天，就是道家练的，是吧？他的目的呢是 这个周天练把它练得通了之后啊，因为其实那种周天各种周天都是不存在的，就像你的任督二脉都不是规则的，只是人呢、啊、人为的这样练，把它练得又直又宽，形成了这么个脉，它是纵横交错，像血管一样的。所以呢，它在里边呢，把这条脉形成之后呢，它就有一个能量的流在流转。这个能量流呢，随着它逐渐的练功啊，这个能量流呢会变成一个能量带，就是密度太大的时候，已经形成一个固定的公式，一个功的形式，它就形成一个能量带。那么它在里边流转，目的呢是使它一脉带百脉，从身体的里边一直到身体的外边，把所有的脉全部带开。它是这样走。佛家靠禅定修炼的，他也有一种走脉的形式，只是释迦牟尼当年就没有讲功，就不讲功，因为他讲了功修在自己，功在师父的，所以他没有讲功，也没有讲这部分。其实他的脉怎么走的，他是从头顶开始螺旋式的，从头顶向 体下螺旋式的全部把它旋转开，他是这么走的啊。但是呢，这个一般呢，人家这不讲，也不谈这些问题。那密宗修炼的宗脉呢，他的目的啊，大家知道他修宗脉，这个宗脉管什么用啊？说人家修脉都是为了脉旋转起来，把别的脉带开呀、啊。你说这一根脉他怎么个办法？我告诉你，他这一根脉呀、啊、是个轴，也在转，这个轴在转，他不修七轮吗？而他这七轮呢，和我们的法门是截然两回事情。它是练功转，不练功不转的。再加上呢，它这种东西啊，和我们的构成的内涵不一样，它就是一个为了通脉的，用实际上就像脉形成那个东西。而我们这个东西可是一个灵体，还是一个宇宙的缩影，威力很强大的。所以它形成这个七轮的目的呢，是在身体各个部位啊，使它转起来，把身体的百脉旋开。它也是这么练的，是吧？这个密宗的脉啊，宗脉作为轴。它是这样转的，也是要带开身体所有的脉。我刚才讲的呢是小周天这种形式，真正进入大周天修，真正进入大周天修炼呢，那么就是这个人呢已经开始真正的练功了。也就是说，你刚要走入练功这个层次的时候，一脚迈进去就是大周天。所以有许多气功师啊，根本就不传大周天，有的人也不懂大周天，有的人传了大周天也不给你下东西。所以你也转不开，带不开，是吧？这个大周天呢，一般指的是七经八脉的运转，我们这里还是百脉同时运转。其实呢，这个大周天呢一通了的时候，因为它属于练功了，就会给人带来一种啊功能的。一上来，它是每一个层次都会出许多功能的，一上来就会出一种功能，什么功能啊？大家知道我们的身体啊。这个大周天在循环的时候呢，它会在身体里形成一个能量的带，能量流开始是一个能量的流，是散的，逐渐的它密度越来越大，就形成了一个固定式的一个带状的一个能量流，而它却是有生命啊，却是一个灵体，它受你的意识所指挥的。所以有的人靠完全呢，他的功法达不到这个法练人的目的啊，他只能靠意念去引导。我们今天教你这个东西，你叫随机而行吧。我们身体外上给你下这个机是自转的，自动的。你没有练功，这个机在自动的带着你转，天天转，时时转。它正转还要反转呢。我们教你这是正面随机而行的，其实它还要反转的，两面都会转，时时刻刻把带通着你的脉。所以我说我们功法突破层次非常快，你心性跟上去，是吧？就突破的非常快，时时刻刻都在转你，都得给你带通了。这个大周天一通啊，其他功法也是，它形成这个能量带之后呢，它在里面就起作用了。我们讲了说，人体就是一个小宇宙，是吧？它在里面流转的时候呢，它能够表面上看上去啊，它能使你这个身上的气啊换位置，让你上身的气跑到下身去了，你心上气跑到肠上去了，它在这转，它能起到这种作用。可是呢，因为我们把人体视为一个小宇宙，那天我讲的道理。我说那个人呢，含猫孔上可能跑汽车跑火车里边还有城市呢，听起来很玄。在极微观下我们去探索这个生命的奥秘的时候，在将来也许有那么一天能够把它探索出来。 释迦牟尼讲过说，一粒沙里含三千大千世界，在微观下，那个沙子里边的沙子是不是还有沙子？沙子的沙子里边是不是还有沙子？他所说的三千大千世界，就像我们的银河系有我们地球，有三千个像地球一样的，有人类居住的，是吧？这样的一个生活环境，这样的世界，不是沙子里边就有三千大千世界。就从这个微观下去认识，那我们现在物理学也在研究啊，最小的刷分子啊、质子啊、电子啊，这个追查下去，追查到夸克那一步了，是吧？那当然已经看不见了，从理论上知道它的存在了，再往下是啥，就无从可查了。所以我说我们的知识面啊，现在的人类的科学知识啊，那还是远去了，往最微观下追查下去啊，就释迦牟尼达到那么高的层次，他讲了这么一句话：七大无外，七小无内。大的这个宇宙没有边，看不到边，在如来这个层次上看不到边，小的在如来这个层次看不到最微观下的微分子微粒是什么，那离生命的那个本源呢，物质的本源呢，那还远去了，就是在微观下。那么也就是说呢，人体啊，确确实实就是一个宇宙，在其微观下，这个能量流的运转的时候，它就能使你身体的，就像这个外边这个银河系一样，使你这个星球啊，什么也许是这样吧，啊，给你换位，给它换个地方。如果这个东西啊，在我们身体里是起这样一种作用的，把它打到体外来呢？功能打到体外来，它会无限放大的，因为它密度很大。那么就是搬运工，是吧？功力很强就是大搬运，功力很小就是小搬运，在体外就可以起到这样一种作用了，是吧？这个能量带呢，就可以作为一种搬运的载体。我们这是我刚才讲的，大周天通了之后呢，能给人带来一种啊，这么一种功能。
除此之外呢，大周天通了之后呢，还能给人带来一种啊超常的状态。什么状态呀？大家可能看那个神仙传啊，是甚至于这个心灵规矩啊等等许多修道的书中啊，写到这么一个名词，
叫做白日飞升。这个人呢，啪一天就飘起来了。我告诉你啊，这个事情很多人听起来很玄。其实我告诉大家呀，一点都不玄。这种人大有人在，我们法轮功学员中就有。我还告诉大家呢，人呢练通了大周天，也就是说你练功的刚刚起步的第一步，你就能做到这一点，你就能够起空，你就能飘起来。那为什么有人说了这么多年练这么多长时间的气功的人没看谁飘起来？是凡有这种功能的人，他不愿意拿出显示，也不允许他显示。常人呢，在低层次上不知道高层次中人的心态啊，你的想法啊，在他那儿就不是那个想法，人就是那么回事，跟你显示显示，看你那个常人呢，心里显都没有意思。就像我拿这个东西给那个小小的动物给他看，他看不懂，他也没啥意思，跟他看啥？我就举这个例子，意思啊，就层次很高了，就是这样。我讲了，我说人练到这一步的时候，他就可以起空。啊，就可以起空。那为什么没看到这么多人起呢？当然了，他不表演是一种啊，是一种形式。其实呢，能起来的也是大有人在。但是呢，为了，因为他刚刚毕竟是刚刚进入练功的初期阶段，很多常人的执着心没有放下，甚至于什么争斗心啊、气呀、啊，为了个人目的啊啥，各种心都没去。他说不定就会拿出来显示显示。人家一提他说你练气功练出啥来了，说不定就给你显示出来了。就是心不到，把握不住自己，这些东西都不给你使。那么怎么办呢？你身体大周天一通了之后啊，你执着心没有去，你要想已经出了这功能了，怎么办呢？都能出啊，人人都得出。给你把你的手指尖啊、脚趾尖啊，或者其他部位啊，今天锁这儿，明天锁那儿，换位的时候锁上那么一点儿，你就起不来。但是会出现一个状态啊，你身体会一身轻的。有的人呢，练功啊，将近接近于这一步的时候呢，把他后背疼得好，他觉得老往前做一打步啊，或练功往前张，往前呢倒。有的人搞感觉呢，他后背疼得好，这个前身疼得好，后背没疼好，他就会觉得往后老是往后倒，后背发疼。如果都疼得好的时候，接近要起来的时候呢，他会发癫， 走道啊，好像有起重机，走的肩好像起重机往里拔他，他自己老是坐那练功时，老是觉得要起红，要去颠醒。我们很多人就今天我想了，净化下来身体之后，我们今天进入大多天循环，啊，其实你百脉早就通了。我告诉大家，当然不一定全都通，基本上连成线了，可以通过来。我们就练到今天这一步上来，我们还得说新学员，啊，老学员那当然了，很多人已经是达到一身轻了，走路啊，像有人啊，有风吹你一样，骑自行车像有人推你一样，是吧？下楼梯，年轻人可能都爬不过你，保证是一身轻。我说对不对？是吧？保证是这样，因为我们的工厂上来很快的。我真是给你往起拔，要往前送你的。但是呢，以后修炼呢，那可靠你了。刚才我讲啊，这种大周天呢，叫做子午周天，也叫做天风运转，啊，也叫乾坤周天。还有一种说法，是吧？还有一种说法，什么说法呢？人们知道的是这种乾坤运转的大周天呢，也叫子午运转，是吧？周天。可是呢，周天呢，还有一种形式，因为练周天的目的是要改变本体的。还有一种周天形式叫做卯酉周天，这已经很少人有人知道了，练气功的一般的都不知道了，也不允许他知道，也不让他知道了，因为他已经呢练功达到练功的这个接近于中程的时候了，会出现这种周天形式。人家要写书啊，可能给你写成一本，我这里呀，啊，几句话就给你抖出来了，句句去就给人泄露天机。它的运转形式怎么走的呢？从你的会阴穴开始也可以，从你的百会穴开始也可以，不走前后，不走子午运转，卯酉嘛，子午卯酉嘛，它是对应的，立着走，从你的百会这么下来走耳朵，然后走肩膀下来，走阴阳两面的交界处，立着走，一个指缝一个指缝的走，然后从腋下下去，走脚底。从脚底下上来走胯下，再下这个脚底，再从体侧上来，是吧？从这过来，一个指缝一个指缝的过来，这就是卯酉周天，是吧？搞得出来一句话就给你说出来了，是吧？真传一句话，假传万卷书，那真是这样。你拿书啊，你没个悟的。我要不跟你讲，你根本就这些事情是没有人讲的。它也可以正转，也可以反转。有人想了，说老师教我这个了，我可得练的，同学。我告诉你，不能练。我们下的都是自动的机。我在讲这个东西的时候，已经就开始下。所以你坐在那块啊，因为他你在练功的时候，整体啊，你淡妆的时候，宏观上在控制着所有东西在练了。你打坐放松的时候，所有东西都在运转了，所以不需要你个人去练。到时候呢，自己自然就通了，带通了。当你的卯酉周天一通的时候啊，你会发现你打坐的时候或者站桩的时候，你会摆头，横着摆，这头啊往这么冲，它就是往这么转，这头啊往这么冲，啊往这边点头，它就是往这么冲的。因为小周天通的时候，它也要点头的，就是能量冲的。但是你可不要去点头啊，不要跟转，啊你跟动挺好，不行，你保持不动的，是吧？它自然就会通，不用你管，也不需要你练，你一练就不是法轮功的东西。你人为的练功呢，那还这么法练人呢，是不是？你不乱套了吗？那么我们练周天的目的是干什么呢？啊，为什么练大周天呢？练它干啥呀？很少人知道，啊，很少人说得清楚。我们练大周天的目的呢，是小周天也一样，就是练周天的目的啊，就是想要把百脉全部都带开，这是练周天的目的。那么百脉全部带开，是不是这个人已经练到顶点了？我说呀，那时候还啥也不是呢。人呢，随着他不断的往深入练下去啊，他脉会练得越宽越亮，里边的能量流啊会越来越亮。那是不是这就行了？我说远去了。是吧？还得往下练，练到什么程度呢？ 这个麦芽百麦上万条麦芽都不断的在加宽加宽加宽到什么，你看这纵横交错的麦加宽到什么程度啊，越来越宽越来越宽，最后百麦连成一片，整个身体是全部连成一片的，它再宽肯定就连成一片了。到那个时候就达到了无麦无穴的境地，反过来讲呢，又都是麦都是穴，可是又不能都叫成麦都叫成穴，它也不起那个作用，所以整个身体是连成一片的。练脉的目的是要达到这一步，是吧？最终是要达到这一步。达到这一步的时候啊，当然这个人他不会有病了，是吧？人在修炼的时候开始就不会有病。假如说真的有病啊，给你点穴啊、针灸啊，啥也不好使。你没有脉也没有穴，咱们看那个电影武打片啊，练什么金钟罩、铁布衫，还留着一个气门是吧？这个连气门都没有的，整个身体都通透的。这个当练到这一步之后呢，实质上啊，这个人已经练到了世间法修炼的最高形式上来了啊，练到世间法修炼的最高形式上来了，因为他的身体已经啊几乎全被高能量物质要代替了。所以练到这一步的时候啊，练到世间法最高形式上来的时候，人在世间法所出现的特异功能已经全部出完。全部加强到相当强的程度上来了，神通会大显。但有一部分人要锁着的，是吧？往更高层次的修炼，肯定要给他锁，继续锁。所以到这个时候，他身体出的各种形态的功已经是相当丰富了。在一个空间当中，你看到满身都是眼睛，空间场范围之内都是眼睛，每个汗毛孔都是眼睛。再往一个空间上看，浑身都是功啊，各种形态的佛的形象，那大小啊，满身的。啊、看上去还很吓人呢、啊，不会动的。再往空间去啊，各种形态的，那非常丰富，而且呢，还会带来一个最明显的一个状态，叫做三花聚顶。这个三花聚顶的名称啊，佛家、道家都有。过去呢，有人把它，当然很多人都是围绕理论在绕圈子，也有一些道家功法呢，把它说成是。安排在这个，因为他会给弟子下东西，把他安排在一个小的层次中。我们这里边讲的是一个大层次的划分。你不要老造，你的像放下啊，你再造就坏了。这个一个大层次的划分，是吧？就是呢，走到这一步啊，那个三花聚顶的出现的时候呢，你在书中你看不着，他的 VR 理论里面绕圈子，他说麦怎么走啊，这个什么什么什么的，他没跟你说清楚。其实三花聚顶啊。就是在人的头顶会出现三朵花，这三朵花呢都是这么粗的口径，是吧？对到你头顶啊，它三朵花轮番的自转，正转反转都在自转，同时呢又轮番的这么整体的转，整体的反转，和每一朵花的直径啊有一根很粗的一根柱子弓构成的，但是它不是你的弓柱啊，它也是弓构成的，直通天顶。那个时候你的功已经达到很高层次了，是吧？很明显，一般有功能的人呢、啊、一眼就看到，所以很招眼。走在街上啊，没有功能的人呢、啊，因为他有复原神也能看得到，这谁都爱瞅你，一老眼睛就瞅你，瞅的你就不知道咋回事，怎么谁都瞅你，就是你已经相当招风了。等到这个练到这一步啊，我们讲上。等到这个你再往前修炼下去的时候啊，因为身上的功已经相当的丰富了，再往前走进去一步，你就走出了世间法的修炼。人要走出世间法修炼的时候呢，叫做有一种状态啊，叫做泄尽，把所有的功全部泄入到一个很深的空间，你的身体空间几乎是泄到最后那层空间中去了。就是泄到一个很深的空间中去了，你死也看不见它，很高层次全部的人也查不到它在哪，没有了，一下子整个你身体没有功，什么都没了，就像你这个人从来没练过功一样。可是有没练过功嘛，还有两种东西存在，元婴那个时候已经修炼的很大了，有元婴，还有这根功柱在，其他什么都没有，你的功能也没有了。我没说吗？有些人求功能啊，求功能啊，求什么功能啊？走出世间法以后，你的本事再大，全部都得扔。 因为它只是常人身体上修炼出的东西，在另外的空间里不起作用。只有那个佛法神通啊，那才是威力无穷的东西。所以你这一卸完之后呢，你身体什么都没了。可是说你和常人一样又不一样，常人身体是浑浊的，可是你的身体却是透明的，有天目一眼看的是你透明的。透明到什么程度啊？看上去啊什么都没有，就像一个透明的玻璃一样，又跟天目看啊，什么都没有，会呈现出这么一种状态。可是在世间法修炼的本事再大，也动不了你一根汗毛了，因为你和他整个就拉开一个大层次了，你的身体已经百分之百的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所以构成这么一个纯净的身体。这个时候的身体啊，已经就是可以说是佛体了，因为它完全被高能量物质代替了，不是常人的身体，已经就走出五行这种状态。那么这个状态呢，叫做净白体状态。我们从练气开始走入练功，中间有个过渡状态，叫做奶白体状态，是纯净的肉身，像婴儿一样。而这种身体呢，是纯净的功身，功构成的身体。再往前走下去啊，那么就走出了世间法的修炼，就像你刚刚练功起步，真正练功起步一样，从头开始练，还是把着这套东西练。再练出的东西啊，就是在你这种佛体上出现的东西，叫做佛法神通，通固接着继续往上涨，那个是不变的。是吧，那是威力无穷的东西。当然练到这一步的时候啊，你可以说你这个你佛体的那都修成了，你可以说你是佛了。我讲了佛也没啥迷信的吧，我们开始都讲过了，那解释出来那就是是吧，修炼觉悟了的人，是吧，翻译成印度话叫佛，那你可以说成是个佛了。但你别跟常人说，你说你是佛了，人家说你精神病，那他看不见。你愿意说找个门地方最有强说，说我就是说了啊。这个，所以到那一步呢，具体修炼呢，又是一种状态了。那个时候呢，我们这个法，我今天讲述这个法，还有指导作用，可以保证到你最后。今天就讲这么多。